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师恩，永久的回忆，精进的动力。作者锦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9日。每当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那种幸福的感觉时常萦绕在心头忘不掉，这是永恒的记忆。那是1994年8月5号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传功班。师父衣着整洁朴素，面容慈祥，可亲可敬，看着师父就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满全身心。师父讲法时没有文稿，只是见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，师父看过纸条后就直接讲法。师父讲法长达几个小时，从不喝一口水，每堂课都是这样。师父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都是解答如流，不厌其烦。我清楚记得师父说，我没有上大学，高中毕业，但师父的知识深奥渊博呀。听师父讲法后，我逐渐明白了大法是什么，知道大法好，随之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改变，懂得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懂的法理，思想在法理的开启下升华。那次传法班是在哈尔滨冰球场举行的，师父走进会场时挥着手绕全场走一圈，大家心情非常激动。师父走到西侧时刷全体起立，走到南侧时刷全体起立，走到东侧时还是刷全体起立，秩序井然有序。然后师父走到讲台前，在台上用圆润祥和的声音告诉大家坐好了，要讲课了。瞬间只见4000多人的会场一片寂静，一点杂音也没有，都在静静地听老师讲法。这时只见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问，你们这是什么功啊？中央领导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啊，你们这功真厉害呀。师父在讲法中亲自给学员下法轮，让大家把手伸出来放在胸前。师父问，手心转不转？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转。说心里话，我当时感觉不灵敏，我是在以后练功中感觉到法轮的旋转的，后来才明白，其实就是在师父讲法班上我已经就得到这法轮了。师父在讲法期间给学员调整身体，让学员起立像自己一种病，如果没有病就像自己家里人也可以。因为我自己身体不好，就想一下自己的病灶部位，想完后师父让大家跺3次脚再坐下。这时我就一直想上厕所，见师父已经开始讲法，怕影响秩序，我就一直没有动地方。但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就站起来。我坐在前10排座位，正好和师父是对面。我知道师父在看我，师父也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我就急速地走进厕所，刚一蹲下，就见下来一堆黑色的粘液。当时就感觉身体舒服极了，因为我患的是子宫肌瘤，鹅蛋大。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。我内心激动无比，差点喊出声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定是瘤子没了。我不自觉的已经是泪流满面，是师父救了我，给我净化了身体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滋味，浑身 浑身异常轻松，走路生风。我也是第一次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喜悦，这喜悦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也是从那时起，真正使我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切身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这为我以后坚定学法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我从此走上修炼之路，但是由于自己学法不深，磨难来了关没过好，被家人送去医院。至今每当想起这事，还很内疚，脸红，觉得对不起师父。但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丢下我，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，点化我，鼓励我，摔了跟头起来，别趴着。我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抓紧时间弥补损失，完成使命，精进再精进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辽宁朝阳大法老学员的珍贵回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9日。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大法老学员，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1994年师尊先后在临冈、锦州、大连办的三期传功讲法班，能够亲自聆听师父讲法，并和师父握手照相，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了。师父的威德，大法的神奇，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。今天看到同修们诸多的回忆，冲破了我没文化不会写的观念。我请同修代笔，把我耳闻目睹的有限的点滴故事讲述出来，献给大家。1994年7月2日至7月9日，师父在大连市机车厂体育馆讲法传功。我和几位同修提前一天到达地点，在就近选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。旅馆的负责人听说我们是远道而来学大法的，因此给了我们优惠照顾，旅馆正常收费15元，只收我们12元，每天两顿饭免费，可见当时法轮功在中国深受欢迎。7月2日，当地负责人说，师尊快来到了，让大家准备好去接站。师父是从济南讲法班刚结束后，坐轮船来大连的。大家纷纷拿着横幅、鲜花等，早早来到大连码头。船终于靠了岸，师父慈悲伟大，神采奕奕向我们走来。迎接的队伍秩序井然，气氛热烈而不乱。师父与学员一一握手，顿时一股暖流流入我们心田。我们都感到师父的手有一种超长的、与众不同的、软绵绵的感觉，我当时的感受用语言难以形容，总觉得天地间我们最幸福，我见到师父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师父。接完站之后，和我一同来的一位女同修，她的身体开始不舒服，手脚冰凉，脸冰凉成灰白色，胃反应更明显， 老恶心，吐酸水，连拉带吐。当时吃了药，但不管事。开课的时间马上到了，我给他鼓鼓劲，一定去，千万别错过机会啊。他心一横，提前买了塑料袋，准备呕吐时用。我和他坐在体育馆的第18排，他直出虚汗，豆粒大的汗珠满脸都是，手脚更凉了。师父开始讲法了，在师父两个多小时的讲法过程中，他越来越像没事儿似的。在这期间，他没上一趟厕所，没吐一口酸水。这一堂课下来，他的身体热乎乎的，这才知道是师父提前给他净化了身体。从此他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。凡是亲自跟过师父讲法班的大法学员，我想都会感觉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神奇。1000多人同坐在体育馆里，又是夏季，按理是相当热的，大多数学员都不备扇子，只有少数的在扇风。师父说，不要扇扇子，会越扇越热的。大家听师父讲后，也就不再扇了。接着，习习的凉风向不扇扇子的学员扑面而来，而个别的还在扇扇子的学员真的越扇越热。师父在大连讲法的最后一天跟学员们说，我出生在中国，可是全世界有缘的人我都度，后半年我就出国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，造谣说师父上国外避难，降服云云。其实早在1995年，师父就到海外诸多国家传法去了。这次传法班结束，学员给师父献上锦旗等，我们献给师父一个工艺品镜子留作纪念。师父接过镜子，向朝阳的学员们连续摆手了3次，并且嘱咐负责人说，朝阳学员，你们要多关心啊。我们听后热泪盈眶。1994年正月初十，师父应邀到临冈办班。临冈公会曾经给师父安排了一宿240元的高档房间，当时公会说不收钱。师父知道后，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如数付了钱，又换了一个收费很低的房间住。这次我的小孙子也和我们一同来听法，他当年9岁，脾不好，吃不下饭，经常吃药。开班的头2天，师父给他净化身体，从此他能吃能喝的，身体特别好。这次来临冈听法，我认识一位60来岁的女同修，她原来是一位教师，文革期间到农村参加所谓劳动改造。有一天，往车上装一捆一捆的高粱头，已经装得太高了，很难再装。监工的人在一旁奸笑着，硬让往上装。由于用力过猛，造成她的腰骨节严重错位，多少年来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，处于半瘫痪状态。1993年，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讲法班。在会上，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，从此他错位的腰奇迹般好了。师父在临冈办班讲法，他听说后就来了。在参加师父讲法班之前，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，患了10多种疾病，其中有骨质增生、肌肉萎缩、心脏病、风湿性关节炎、白癜风、腰腿痛，视力相当差，戴200度老花镜看报纸也只能看标题。我第一次参加师父的讲法传功班，眼睛就好了，老花镜也远离了我，其他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。在大法弘传时，我有幸喜得大法， 今天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给世人，修炼好自己，讲清真相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回忆参加师尊在延边传法班的点滴，作者延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7年8月29号。2007年8月20日是伟大的师尊在延边传法13周年的日子，当时传授班在延吉体育馆，近4000人参加。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有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妻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大的5岁，小的2岁。我当时问他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他们讲他们是山东农村的，为了能参加这个班，坐火车硬坐过来的。我在参加法轮大法传授班之前，没有参加过其他气功班，对佛道神知之甚少，天目也没有反应。但在传授班上，每当师尊一进来，我就感到光芒四射。师尊高大魁梧，微笑地坐在那里，特别像一尊大佛。师尊每天讲课不用讲稿，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式的纸张看一眼，讲起来出口成章，由浅入深的娓娓道来，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。从此以后，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1994年8月份，酷暑炎热，延边体育馆是封闭式的。我神奇地发现，慈悲的师尊在讲课当中竟没有喝一口水，讲台上有矿泉水，也没有擦一次汗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场近4000人，年龄有刚满周岁的小孩及70-80岁的老人。师尊讲课时，会场静得地下掉一根针都听得见。我当时十分震撼，只要师尊在场，不用维持秩序，全场立即鸦雀无声，这里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。这就是大法的场，最正的场，它能抑制一切不好的思想和念头。在最后的答疑解法中，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，我想这不是难为师尊吗？但我们的师尊以大觉者的风范，极其耐心地、认真地解答学员的问题，百问不厌。师尊能讲宇宙中所有的一切，又能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人的心里，使学员感到师尊为人慈父一般，无人不心服口服。在最后，我第一次看到师尊在台上挥动手臂，转动大法轮，那时我几乎流出泪来。那种光辉、尊贵、威严和伟大，让我无以言表。我的整个心灵、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，融进这宇宙的旋转中了。在这次传授班上，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：师尊在延吉市传授法轮大法期间，恰逢雨季，总是阴雨连绵，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雨淋过。都是什么情况下下雨呢？当在体育馆坐好后，开始讲课时，外面就下起雨来了。当课结束时，外面的雨也停了。当步行到家里时，又开始下起雨来了。在传授班期间，每次下雨都是如此。现在想起来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本来法轮大法传授班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，在延吉传授班闭幕式上，师尊当场给延吉红十字协会义捐7000元钱，令所有参加班的学员十分感动。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，
要做一个好人，比好人更好的人，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。从这里，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。8月28日，师尊在延吉传法结束，晚间我去火车站送亲戚回上海，在火车站台上巧遇师尊，站台上还有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欢送师尊。我看见师尊离我不远，非常祥和，我十分激动，想给师尊行磕头礼，想给师尊问好请安，霎时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在站台候车的时间里，师尊慈祥微笑，默默无语。列车开进延吉车站时，师尊招手轻轻对大家说，你们请回吧，然后健步走进车厢。望着师尊的背影，我眼角湿润了，这就是我看到的师尊，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。师尊又像家里的一位亲人，那么令人亲近，那么实在质朴。
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师恩永不忘怀》，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玉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。在此借明慧一角说一句埋藏了12年的心里话，师尊您好，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。盼望师尊再到贵州来给我们传功讲法，有好多有缘人等着您呢。一，师父在重庆讲法。1994年5月20日到27日，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重庆为期八天的传功讲法。在5月27日的下午，是师父和学员照相。那天下午，我就在三纲礼堂门口走来走去，心里着急。因为我是外地来的，独自一人，又没有照相机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想去跟师父说句感谢的话。等师父从照相的人群中走出来时，我就赶紧走过去。还没等我张口说话呢，师父又被请过去照相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面前走了好几次，也没有说上一句话，真是遗憾呢。这一情景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。二，寻师多年。我是一个体弱多病者，20多岁就有好几十种病，一病就是好几年都上不了班。到70年代，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走上了养生之道，什么气功都学，什么拳剑都学，健身操也学了几套，练了30多年也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增加了颈椎骨质增生。有点想不通，有人告诉我说气功才能疏通经络，于是我就开始找正统的功法。此时我们单位有几个从秦皇岛学某种功回来的，说着功好，我翻了一下前言来看，要求做一个好人，正直的人。刚准备要去学的时候，农历新年回老家过年，在一个亲戚家吃饭的时候，外侄问我现在练什么功呀？我说准备去学某某功。他说学什么某某功啊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气功我都学过，没有哪一种功法有法轮功好。接着他把师父93年到重庆办班的事说了一遍。第一天师父讲课之前，去了十几个人，都抬着扶着一一上去的。只见师父一挥手一抓呀，一会儿那些人就站了起来。我说啊，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，这么神奇啊。那么你把有关资料或者书给我看看吧。他说书没有了，你想学就到我家来一趟。过几天我就找人领我去了他家。他找了一本气功杂志给我看，第一页就是介绍法轮功的。当时只介绍了法轮功的三个特点。一，性命双修功法。二，
练法轮而不练丹。三，人不练功，法轮却在练人。啊，法轮功这么神啊，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着我修炼法轮功去了。当晚就教给我五套功法，真是师父说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可是我自己没有记住，男生教我，我就按男生的动作练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在练第三、第五套功法时摆动得很厉害，后来看到书才知道纠正过来。从这一天起，把我以前练的全部扔掉，专练大法了。激动的心无法形容，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大法，真是师父在《红银二神路难》中说的：“悠悠万事缘，大法一线牵。”三，永不忘记。在八天的传功讲法班里，第一天坐在后头看不清师父，第二天听说重庆学员欢迎外地学员到前三排去坐，想看清楚点师父，我也跑到前面两排去坐。刚坐下，有人递给一张照片，也没注意看就放兜里了，只注意听师父讲课。晚上回去已是十点钟了，拿出照片一看不对头。第三天去礼堂准备去找给照片的人，没找到，拿给老学员一看，老学员说不能要，我赶快就扔了。正在这时，慈悲的师父走上讲台，就说了那个不好的法门的事。当时我正准备写纸条给师父问一下的，还没写呢，师父已经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天学员递给师父一张条子，条子说有个气功师要见你。师父把条子往桌子上一放，说他敢见我吗？当时我想，可能就是那个宗教头头，他认为他了不起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带附体的。当时只觉得师父真了不起，什么都知道，天上的地上的，科学家说不清的，师父全能说清楚。那么更促使我专心聆听师父讲课。可遗憾的是，四五堂课是连上的，那是星期天，这天就是要睡觉，怎么也排不掉。中间休息时跑到自来水管去使劲儿用冷水擦脸也没有用，再上课时还是要睡觉，心里多着急呀，师父在给我们讲课，自己却睡觉，怎么能对得起师父呢？既不尊重又不礼貌，而且又是外地赶来的，带着许多新工友提的问题，没听到多遗憾了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，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，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。机缘难得呀。师父又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师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。八天课下来，我带去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提出来，师父还不怪我，是这样的宽容理解。在八天的学习班里，每天都看到师父慈悲祥和微笑地走上讲台，师父的形象弟子牢记在心，热泪满面，永不忘怀。四，弟子紧跟师尊走到底，绝不违约。在这几年来，弟子没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，被旧势力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，加紧迫害。我是左一跤右一跤摔过来的，慈悲宽容的师尊叫弟子摔倒了别趴着，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。可是我内心惭愧内疚，真是无地自容，无脸见师尊。有一段时间都不敢看师尊的像，眼泪没少流。看明会上同修文章和学习师尊新经文，总感到是指我讲的，也非常的难过而流泪。师尊在红银清醒中说，大法徒抹去泪。师尊不记弟子过， 这几年还一直呵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，何止是这几年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，我连来到这个世界的机缘都没有。妈妈给我讲过，真奇怪，刚出生的婴儿，拳头大的头，四尺多长的大枕头，放在头上捂了一天，结果没捂死。原因是孩子多了养不起，一生下来就要扔掉。我父亲提了半桶水放在我妈跟前，要我妈把我扔进水里。我妈不忍心看着我在水里淹死，就把我放在床上用枕头捂死，可是捂了一天都没闷死。我妈说，把她捡起喂着吧，她将来生病不给她吃药就是了。可是我小时候还不生病，几岁就给家里干活了。记得八岁时煮晚饭去打水，摔到了水缸里，水缸有大半个人身，头在下，脚在上面，边上挂着，一动也动不了，那又是来取命的。因为家里没有人，是对门的二娘妈看到了才把我救起来。通过学法后悟道，那时候师父就在管我了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，我和大法是有缘分的。根据这段回忆，可能我和师父有什么约，如果是有约，转生来到大法弘传之时，成为大法弟子，住师世间行，就一定要做得更好，千万别违约啊。所以用尽人间的千言万语，也难以表达师尊救度之佛恩啊。只有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，紧跟师尊正法进程，弥补自己的过失。师尊那慈悲祥和微笑的走上讲台的情景和讲课时的形象，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激励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紧跟师尊走到底，不让恩师和期盼我的众生失望。何时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